我们今天继续我们上个礼拜禅要进行禅波罗蜜的解说之前啊、来介绍止观的重要啊，就是修定跟修慧的重要。那进行到讲义的221页221啊，在底下止观次第的第一项啊，定与慧或者是止以观。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稍微有解说过阿拉伯数字一，就是慧是以简则为性啊。Vipassana 这个语词是不管梵文或者巴利文，它都是叫做Vipassana 啊。它的意义呢就是观。那这个观察的意思，它是有一种特性，就是简则为性，就是简则。所以导师在阿拉伯数字第三行有提到说，有人以为说有智慧只是明了就叫观慧的话，这个是不合乎经义的。因为明了它只是禅定的一个功能，并不是智慧的功能。我们到后面禅波罗蜜的地方，导师会很详细的跟我们分析这一部分。那再来阿拉伯数字二，梵语的奢摩他哈萨玛达，巴利文也是萨玛达，那翻译成止啊，它的特质呢就是心一静心。心一静心就是心住在一个静里面，就叫心一静心啊。内心相续，就是在这个境里面呢，不断的相续，不让它中断。好，那再来就是定是，看下一页哈，第一行，定是平等慈心的意思啊，让心能够呢平等的住在这个所缘当中，那安心的住在这个境呢，而不被闪动啊。那这个止啊。萨玛达这个止呢，心住在一个所缘上啊，这个也要分别说，就是佛教有本身所规定所传承下来的一些修定的所缘跟修观的所缘啊。那简单讲，修定的所缘，我们要成就禅定的话，那有一些所缘是非常有帮助，我们到后面就会有提到啊，比如说佛陀本身他自己是修安波念，就是属习观啊。佛陀自己他是修安波念的，那弟子当中也有修不净观等等哈。那这些就是禅定的法门。那什么是毗婆舍那？什么是慧的方便呢？啊，慧的方便的话，就是观察自相，还有共相啊，法的自相还有共相。或者是观察理跟事啊，事理观察，这个就是毗婆舍那。我们到会般若波罗蜜的地方的时候呢，会在讨论什么是事理的观察，或者是什么是自相跟共相，因为那个有一点，因为他要学过观察跟检责嘛，所以他的意义啊，非常的深细。如果没有了解很透彻的话，这个智慧也是很难产生起来哈。那不过折磨他的话呢，他是比较单纯，就是心能够住在一个所缘，就是禅定的所缘，如果能够住得非常的不间断的话呢，就会养成定力啊。那这个止跟观为什么说那么重要哈？那我今天有去翻那个，大家有听过我们的法句经吗？有哈。那法句经有一句话哦，很著名，就是若人生百岁不闻生灭法啊，不如生一日而闻生灭法，对不对啊？有听过这句吗？没有。就是假如你有100岁的话啊，那不如呢，就是你今天听到生灭法。就是说在佛法里面讨论到这生灭法，那时候是比任何东西都还重要啊。所以 假如我们有100岁都没有听过的话，那是实在是太浪费生命了。哎，法句经是这样形容。我之前以为说法句经，因为很常人引用这一句话嘛，所以我就很常以为说，哎，法句经只有这样子的一句话啊。后来我今天去翻哈，原来他若人生百岁是有很多个形容，大概有5句哦。其中还有一个就是若人生百岁不修习止观，那你也是同样的浪费了生命，这样。哎，是修定跟慧啊。哎，你如果活到100岁，那不晓得怎么修定跟修观的话，那真的是浪费生命哈。那自己说，定跟慧的一个重要，在佛教里面，它有这样子的很多我们禅宗的故事哈，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就是它的重要性啊。就是曾经有一个禅师哈，中国啊有一个禅师，就说，假如你在他这里修学5年，你满5年的话啊，那假如你考验及格，你就可以下山。就是你可以去当助教也好，或者是你要自修也好哈。啊，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去拜访这个禅师啊，那5年满了嘛，他就去见禅师，那禅师就要考验他了嘛啊。那当天下雨啊，当天下雨啊，所以这个行者呢就撑着伞哈去见禅师。当他进到禅堂的时候啊，禅师就问他说，你要审核及格的话，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啊，那你刚刚进来禅堂的时候呢啊，你脱鞋子，请问你是先脱下左脚的鞋子呢，还是脱下右脚的鞋子？那你先放在地上哦，是左脚的鞋子先放呢，还是右脚的鞋子先放？你们刚刚是左脚先放的，请举手。啊，右脚先第二放的，右脚先放的，请举手。啊，左脚先啊，那这个行者呢，他就说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那禅师就说，那再来问你一个很简单的、更粗糙的啊，就是说，今天外面下雨，你撑着伞过来，那请问你的伞啊是放在门的左边还是放在门的右边啊？他也想不出来，所以禅师就跟他讲说，那你再继续修5年还不可以下山啊。嗯，那这个要问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要平常齁，要保持正知而住？其实正知而住啊，比如说我问大家刚刚齁，还蛮多人都有举手，你知道自己先脱掉左边的鞋子啊，还是右脚的鞋子，你还清楚。不过这不代表有智慧的哦。因为正知而住齁，我们待会会上到齁，正知而住只是禅定的一个专注小小的功夫而已，哎，它还不代表智慧的哦，还离般若波罗蜜还很遥远，嗯，所以我们今天哈，待会第二堂课我们要到楼下去实习，就是修这个萨玛达，修止啊，修禅定这个部分。那当然，因为第一次嘛，我们不师父不会太严格啦，你们不用太担心啊，嗯，要放轻松一点啊，嗯。那修什么他就修止呢，他有一个关键，就是你就是要记住一件事情就可以了，你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要管，不管声音、身体的反应啊、心理的躁动啊，或者是腿痛什么，你全部东西都放下。禅修齁，它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所有东西都要暂时放下。你如果闻到有什么瓦斯味，你不要想说哎呀会不会等一下就爆炸了、啊、在经典里面说，你假如打坐被炸死会升天哎，真的啊，真的有这样子讲呢，就是你横死的话会升天，因为你在修止修观这样，所以不用担心这个。所以禅修它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放下，然后坐下来的时候你只要关心一件事，其他的事情你都不要管哈。我等一下做过后我会调查你们的哈。 看是不是爱管闲事哈。那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你守住你的所缘。比如说我待会教大家的所缘很简单，就是熟悉熟悉啊。那你的所缘就是在这个人中的地方啊，在人中的地方。那有一些人，像我以前我在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比我立根了，因为我在刚学安般念的时候，其实我是抓不到我的呼吸的，我是抓不到的，我在被枯坐而已。后来我坐了一阵子都抓不到这个息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后来我老师就教我修腹部上下的，就是马哈希的禅法，哎，腹部上下。那修了一段时间哈，再回来专注，哎，就可以了。所以其实注意呼吸哈，它你就是注意这个地方啊，注意这个人中的地方就可以哈。那待会我还会再实际再跟大家讲，我们如果注意不到的话呢，其实没有什么好害羞的，就是你把手指放在这里。因为经典也有人问佛陀说啊，为什么我好像没有息啊？那修安般念的老师哦会跟你讲说，世间上有几个人没有呼吸？第一个就是死人。那我们还活着啊，所以一定是有。那有几个关，有几个可能性，就是一，就是你的心太粗，所以注意不到。第二呢，就是你本身的习就是很细，所以你要发现这个习要比别人多一点点那个专注力，这样。好，所以他没有习，有没有习的那个可能性哈，那只要你有方法，有老师教你的话，其实他就可以发现。以前我还有遇过哈，那些女众她抓不到息，你知道她怎么样吗？那女众很喜欢抹那些油嘛，她就抹，你不相信，你等一下可以试一下，你抹一下辣辣的油在这里，你的息会很清楚，你的息呀、啊，哎，会感觉很清楚啊。那待会我们再来。在十几，我们在一楼实习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说啊。我们先回到讲义这个部分。好，我们现在继续进行，就是222的部分哈、啊。上面第二，修习止观的次第。止观在佛法里面，导师有这样子跟我们说明，就是。它虽然是可以成就定根慧，不过它还是有修习的先后次第啊、哦。当然，导师有说并不是说先完成了止的修习再来修观，不是啊、哦。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以前我在我们学院在禅期的时候啊、哦，因为我们老师教我们说你就注意你的安般念，那我们就注意嘛，所以当。因为有时注意你短的时间啊，你要注意自己的熟悉，你还可以。但是因为七天，它一天大概六七支香嘛，你做到有时你如果不是很得力的话，你会很累，你会很累啊，使不上力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没有无力感啊，无力感的时候啊，那不晓得要怎么办，很枯燥啊，所以那时候小禅我们就问那个妙经长老。问他说啊，如果是我们这样的状况怎么办？他说，那你不要浪费那个时间，你也不用跟他在那边硬拗，你就换方法，换什么呢？换观。所以这里哈、哦，导师有跟我们讲，其实止跟观它是可以相互促成，就是当你修了止的一段时间，你觉得自己的心力不足的时候，你可以换来观。观什么呢？观说，哎，我懂到的佛理哈、哦，比如说你可以念一边心经。或者你观察这个心经说五蕴皆空啊，色受想行识啊等等的这一种道理，当你观了，你觉得说感觉身体开始又能够安定下来，那你又放下那个观，然后你再回到你的所缘。所以止跟观它是可以互相这样子搭配来修的。所以导师在讲义这里哈、哦、有跟我们说明，他说事实上止观是可以相互促成哈，在没有修成止，在没有修习止成就之前呢，也可以做散心的观察啊。 那为什么说先修止呢？是因为如果按成就来说，就是假如我们要得到毗婆舍那的成就呢，一定要先有止的成就，就止的成就完成了，才会产生毗婆舍那的成就。因此而说，先有止而才有观啊。但是并不是说修完了定才来修观啊。那这一点大家应该可以了解了哈。那看第四行哈，阿拉伯数字一的第四行，如定心不成就，那观慧也就不可能成就啊。所以我们在学波罗蜜的时候啊，大家有上大智度论的同学，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卷十五的地方有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若散乱心，则不能见诸法实相啊，就是说。假如我们要在一个暗室里面见到里面所有的这一种诸法的话，那假如你那个灯光啊或者烛光是摇摆不动的话，你是看不清的啊。那一定要非常稳固啊，非常稳定，你的心的状不会受这个散乱影响，那你才能够把室内的一些诸法看得很清楚啊，就把我们的心法看得很清楚啊。那当然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啊，有一些先决条件要先培养好哈。那这里第一堂课我就是会带大家看一些前方便的重点啊。好，第二，那经中说止观禅慧或者是定慧，啊，总是先定而后慧啊，这个是修习的必然次第。不管你怎么说，那一定要先修习止观，然后如法的次第进行，这样子才不会有差错啊。那至于说止跟观有很多种说法呢，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九啊，注脚九，看导师控制探究的说明，定跟慧的修习是要经过修习而成。我们待会后下一页也会讲，就是定跟慧哈，它不是说你遇到境界你忍耐一下那就可以修忍辱波罗蜜这样。禅定跟智慧比较特殊，它是要你自己挪一点时间来用功才休息成的。它不会说你这样吃饭啊，或者是你走路专注这样子就能够得定跟慧，不是那么简单。它要专注力非常强而且非常的持久，那才会有这一种禅定的产生啊，跟智慧的产生。如果你太短暂的话，它是力道是不够的，它力道是不够的啊。分别说，修止就是舍摩他可以得定，修观毗婆舍那可以得慧啊。止观不是止是住于心啊，让心住于一处啊。观是事理的观察啊，在修持上方法是不相同的啊，但不是互不相关，而是呢相互促成啊。所以杂案经在有说，修习于止，终成于观啊。修习观已，亦成于止。圣弟子止观俱修，得住解脱界啊。所以修习其实在佛教来讲呢，它有两种方法。所以我划线的地方哈，是我们现在如果大家稍微有注意禅修的话呢，都有这两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先修止而后修观。就是如果大家遇到一些老师，他纯粹教你数息观或者是不净观啊，那这一些就是属于先修止啊后成观。那哪一些是先修观而后成止呢？就是比如说大家有听过马哈喜吗？马哈喜的禅法，或者是说四大差别观，就世界差别观，地水火风。那假如你修这一些业处的话，就叫做先修观而后成止。因为有一些人你叫他专注在一个地方，他没有办法专注。那佛陀为了要对治这些众生，他就说，那你喜欢想就给你去观，先修观而成止也可以。所以就是修四大的差别观等等啊，这一些就是方法的不同啊。 那当然我这一部分比较没有学到啊，就是世界差别观。但是如果是慈心观的话，我们都有学过啊。那假如能够依止观具修啊，就能够得到浅深不等的解脱界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科判哈，正式进入禅度，就是禅波罗蜜啊。好，我们看下一页。禅定在经典上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功德，就是直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所以在223页第一个就是有提到，这个是禅定的一个重点啊。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一，为什么要修习止而能够得到禅定呢？因为依止而得定，就能承办种种有毅力的事业，所以说直心一处，无事不办。那为什么说要让心住在一个地方啊？直就有点像是你主导它，主导这颗心哦，散乱的心住在一个地方。那假如你能够持久的话，它会让你达到无事不办的一个功效。那到底什么叫无事不办哈？待会就会有提到哈。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十，直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十。注脚十一教经啊，第四行，持五根者，心为其主，有看到吗？啊，就是我们的五根，其实六根哈是以心为主，所以持五根者，心为其主哈。我们五根对五尘色声香味触，为什么会那么懒惰啊？那是因为心为其主，是故汝等当号直心啊。心之可畏胜于毒蛇、恶兽、怨贼啊！大火越狱未足狱也啊！那这里一教经佛就譬喻说，就好像有一个人啊，手拿着那个有蜜的这个仪器呀、啊，啊，自己呢洋洋得意的在那边吃啊，但是呢不见脚下有深坑啊，那就好像我们放纵五欲啊，放纵我们自己的五欲呢，不知道我们随时都有这一种无常会在我前面等着我们啊。那假如没有警惕在心的话呢，不收拾这个散乱心的话呢，那是后患无穷啊。再来就是譬如狂象无钩，咽喉得树啊，藤要跳直啊，难可静置啊，当即错之，勿令放欲啊！纵此心者，伤人善事，直心直之一处，无事不办啊！所以当群精进，则福如心啊！那一教经是对比丘说的啦哈、啊。不过一教经里面的很多含义哈、啊、是非常好啊。好，直心一处，无事不办。那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办得到呢？啊，我们看回上面的本文第二，阿拉伯数字二啊，修止而能够住心的话呢，我们身心会引发清安。那假如身心能够得到轻快舒适的话，那才有行善离恶的力量。老实说，我们一般在散乱心的众生很难有力量去行善，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在很烦的时候啊，我们是什么东西都不想做的，我们只是想去放松自己，对不对啊？那假如身心没有得到舒适的话，我们也提不起劲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学习佛法，假如没有得到身清安，也没有得到心清安的话呢，那是不能持久的，是不能持久的啊。所以我们不是我们来上佛学班哈、啊，我们来听闻佛法，不是要得到什么啊。我们在寺庙，我们师父们也不会给大家什么，最主要要给大家就是你在这里能够得到什么，身心的清安。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在物质生活里面是买不到的啊，买不到的啊。 那一个礼拜或者是多久我们能听到一句受用的法语，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还来得有意义啊。所以导师在这里解释跟我们说，假如我们在散乱心当中啊，对于第一个，对于欲境啊，就是五欲的境界的抗拒力是很弱的，因为你很乱嘛，你看不到自己心，看到眼见色起贪，你根本不发现。那贪的无厌的时候呢，得到后患了，得到过患了，才知道自己刚刚起的贪心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个贪境的起来，你并没有对抗的力量，那你只有让它受死的力量而已啊。那这个是散乱心所常遇到的境界。第二，烦恼的折伏力啊，就是我们烦恼起来的时候，假如没有禅定，是很难控制。我前两个礼拜不是说有到台中去上课，对不对？我去台中上课，他们那个基金会就是上完课有作业的，不像你们这么好好命，不用。我在那边上课，他们还要做作业，然后老师不是讲完回来就没事了，讲完回来还要四五十，大概三四十分大概参加的人有140-150啦，但是交作业的人主动交作业的人大概三四十个，那我还要跟他们批改，然后寄回去给他们。那其中我这一次我讲了一个月讲一次啦，这个11月上个月讲的这一次呢就比较特殊，因为我是讲缘起嘛，讲缘起。那我到时会把那些精华都在我们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我会再跟大家讲那个缘起的部分。那讲过后呢，其中我发现因为其中有一个作业，就是我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修道过后得到解脱的境界，就是圣人的境界啊，得心解脱、慧解脱，有听过吗？那讲完这些过后呢，其中就有学生就是写到说，他们平常非常仰慕这一种自在解脱的心境。为什么？因为平常我们在世俗的生活里面遇到的境界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那其中有好几个男众都说，他们的嗔心在家里已经不是只有心里面的嗔而已已经除了破口大骂之外呢，他还有那一种推他太太的那一种动作所以他自己很难过。他说他控制不了但是他写作业的时候他都敢跟师父发怒啦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善心。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般在世间尤其大家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其实真的是蛮多压力的，老实讲所以有些人很仰慕出家众的修行嘛但是又没有勇气没有福报来出家你们就慢慢培福看下辈子啦但是出家人也有出家人的负担不过我觉得在家人真的这一个部分就是对于欲境或者是烦恼的折伏力，确实比起出家人来的多考验考验多很多倍所以这一点敬请大家学佛过后真的是好好的影响我们的家人大家能够得到这一种烦恼的折伏。否则其实纵使你能调整得很好你不去影响身边的人的话，身边的人生气还是会打你呢。他不是说你学佛过后我不打你所以有时真的是蛮同情的蛮同情。其实我自己想回以前我在学校教书，我以前是教国小，教小孩子，所以我很喜欢小孩子。真的，纵使我那时候也是学佛但是那些小孩子如果顽皮起来你说不生气，那是只为观世音菩萨啦所以有时候真的，你如果是你那种职业跟那种环境，会很容易让你起嗔心的话，你真的说你能修道能够控制的那么好，我觉得是 在家人是实在太难了，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彼此增上，彼此勉励啊，大家提醒。再来第三，就是假如散乱心的话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内心想做行善的事业啊。这一些心力都非常的薄弱，总觉得呢有心无力，如逆水行舟啊。就好像我听到那个，我之前以为就只有我们一些班人数会比较少啊。前两个礼拜大家上大智度论，有没有听我们院长的话中好像也觉得说，因为大智度论现在有录影嘛，也有录音，所以很多人啊知道过后呢，就有些人就很随意的缺席啊，请假这样。因为他们说啊，反正都有的看啊，而且还有字幕出来，你知道吗？又讲又有字幕，又有人可以看啊，不一定要到会日啊。所以院长也感触很多啊，因为真的是我们，不过院长讲一个理由也很好，他说，你说你可以在家里一下子能够吞几卷啊，吞几个小时的那种进度，但是你能消化得了吗？那倒不如我们给自己一些生善的一些机缘啊。每个礼拜来一次，每个礼拜来一次，两次啊，那让自己触发这种善心。大家还记得我讲说，我们如果每个礼拜来上课，都投10块钱去做布施的话，这种至少让自己有生善了，听法也是善心，对不对？欲界善心，这种机会如果多让自己熏习的话，确实对自己是比较有利啊，因为我们。尤其现代人哈，我们的思考常常负面的比正面的多的哦。那除非我们来这里共修，来这里听法，诶，这里的善知识，这里的同参就不太一样，跟外面的哈，你看就比起来就差很多啊。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在一堂哈，虽然平常回到生活里面还是如逆水行舟啊，但是。应该能改善很多啦啊，能进步很多啊，所以导致说身体如此，身体也如此。他说健康的时候，有时也会，心力不整的感觉啊。但是如果是久病呢，更加能够让身心停顿下来。我确实也有看过很多人，当他病到自己也没有对医生也没有信心的时候呢。他的生活啊，就放弃，他就这样子啊，过一天算一天啊，这个是很可惜啊。那如修止而能住在正定当中，那你看哦，依住心而发生堪能性，就是假如我们能够让心住在所缘，当我们宁静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力量。你看。我们通常要有启发，诶，我不晓得大家这里有没有人是作家还是艺术家，我不晓得哈。假如你是执笔的，或者是你是艺术家，你很在意宁静的环境，真的，你因为那个宁静的环境哦，会让你有很多创造力出来，很多的那种启发，很多的感动会从创造力出来。当然这个如果按照毗婆舍那的话，这个是属于想运，叫做概念法，这个不是真实法。不过在人间来讲，在人间来讲，这一种让心安静下来的力量呢，我们是能够发现它的意义，心住在宁静当中会发现它的意义。所以我们心假如能够住在所缘，能够产生宁静的话，会发生一种堪能性，就是从身精进当中会产生，不是从身清安当中会产生身清净，因为你体验到身体放松过后那一种喜悦。因为平常我们工作啊，我不晓得大家，我们如果是我们是常常你有在打坐修行的人啊，你会发现我们身体其实很容易绷紧。所以有时你看有一些人工作，他如果是做工厂或者是做什么工作的话，他同样做一个动作啊， 比如说他是做包装，他同样一个动作每天都在做的时候，他这个手会比较劳累，对不对啊？所以在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当中，我是在台湾他有听过这样的名称，就是五十肩啊。哎，我在马来西亚我们是没有听过这五十肩这个名称，只是知道肩膀痛而已。那五十肩我不单只听过，我还听过就是纤维化、哦、这一些都是要注意、哦、因为假如你透过有休息禅定的话，身体的放松啊，它会让我们达到很快恢复体力的那个状况的话，这个就是能够得到身心安，因为身心安固，所以我们能够产生身清净。身清净啊，就好像我教大家说，你回去拜佛啊，那拜到没有效，你就对这个动作没有信心，你就不会想去做啊。但是如果你在禅修或者是这种仪轨当中，你这样子的身的付出过后啊，付出力量过后，你能够得到清安的话，你对这个动作你就会产生信心啊。比如说你有一些人，平常工作压力很大，来这里念做法会啊，或者诵经啊，能够喊一下哈、啊，能够那个意念佛菩萨的那种功德一下，他好像充了很多电啊，也有这样子的功效啊。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特质哈、啊。那从心清安能够得到心精进。所以我们一般在谈精进波罗蜜的时候，要谈身精进跟心精进呢，其实要看有没有发生清安。如果有发生清安的话，才能够持久；如果没有发生清安，你这种精进是有时是不是很真实，不是很真实，不持久啦，可以说不持久。那过去无能不堪的情形全部改观。改观什么呢？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累的死，因为你有这样子的经验过，所以你只要改次遇到同样，比如说遇到伤心的时候啊，遇到什么烦恼的时候啊，或者是心里不安的时候，你就打坐一下，你打坐一下让心沉淀、哦、你有一些思维就能够调整回平衡点，你不会一直往负面的地方想啊。假如你觉得你有一段时间你自己的那种散乱干扰到你没有办法心安的时候，你就坐一下，真的、哎、自己打坐一下、哦、让自己安静一下，当你回到平衡点的时候、哎、你再来看同样的事情，可能决策就不太一样啊。一直这样的一种看能性，就能勇于精进啊，进修，那做成所要做的事业。那第三，佛教到底叫我们说修定过后能无事不办，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是不是去杀人放火呢？不是啊。真正要做的事情啊，修禅定啊，它是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些效用啊，这些效用就是一定能够产生的啊。所以他说无事不办呢，是要办这些事，不是办什么事啊。划线的地方，如果按声闻人来说，假如修习禅定就能够获得什么呢？现法乐住。现法乐住就是现在这个当下的身心会得到清安，身心会得到清安，就叫现法乐住。速胜自见呢、啊、那就是得五神通等等、啊、分别会呢，分别会不是说你本来不会分别那么多，你修习禅定过后你会乱分别，不是。他这里的分别是正知而住。正知而住就是你能够分别，我刚刚呢是放那个左脚啊先脱鞋子，还是右脚先脱鞋子，你这种分别会很清楚啊。那得漏尽解脱就是依禅定能够做毗婆舍那观啊，是子成就过后呢，能做观成就，所以能得解脱啊。当然，在刮胡 就是在注脚十一刮胡四的地方，导师在别的一本著作里面啊谈的比较广啊，比较深入一点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注脚刮胡四，第一得现法乐住呢，就是它是现身就能到这种禅定乐，不单是心静心的明静清安，身体也会随定获得清安。明静是禅定的功德，就是明了跟安静跟宁静。那得殊胜自见第二呢是什么呢？殊胜自见当然是五神通嘛，你看刮胡三就是五神通，但是还有刮胡一跟刮胡二，就是假如在修光明想的部分啊，假如你修成功的话，能得殊胜自见。这里的殊胜自见不是佛法的殊胜自见，这里的殊胜自见只是说比起一般凡夫散乱心的凡夫，他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比如说刮胡一修光明想，他能够做到什么？做到跟天人通话，而且还可以问他啊，你是什么名字啊，你这个天人是什么名字啊，是不是叫吕洞宾啊，啊还是叫什么啊，铁拐李啊，那你还可以问他，乃至可以问他们的寿命啊，你喜欢吃什么哈？你看这个修光明想有这样子的一个神通啊。刮胡二修静想，静想就是静观，就是静观在十篇处里面就是白骨观，因为白骨跟不净有一点不同，当我们身体腐烂了过后啊，膨胀轻淤腐烂，最后剩下的是一堆白骨，那个白骨因为它是干净的，所以叫静观。它这个静观不是说达到清净那个静哦，不是，它是比起懒杂懒的话，它比较干净啊，叫静观啊。比如说你观地水火风，或者观地是平的啊，地如手掌那么平，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子啊，没有什么，你观察那个地呢，如掌中那么平的话，你这样子的观察所缘啊，修地偏处能成就的话，这个也是透过这种就形容为静观，因为它不是污秽的东西，它是干净的东西啊，所以叫静观。那这个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有没有看到啊？这四个啊，地水火风就四大，青黄赤白是四种颜色。那你就问说，诶，可不可以修紫色啊？我喜欢紫色。对不起，我们的禅法里面没有修紫片处啊，金黄赤白哈，有十种片处。四种颜色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的第五行，刮胡二的第五行。比较粗体字的部分哈，光明想就是刮胡一跟刮胡二，净色的观想是圣解作意，就是假想观。为什么说是假想观呢？就是比如说光明，我现在看到的是，比如说大家，比如说你们看一下台上，你们看得到这个光明吗？感觉得到光，对不对？啊，或者是说你早上哈，你去看太阳。本来你眼睛是没有什么精神，但是如果你看太阳看久的话，它不是好像有一层白色的在这里这样黏住，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过？如果你一直注视那个阳光的话，它会一直，它就好像有一个白在这里，对不对？那修白片处就是修那个光明想也是这样。你看，假如我们，所以有一些人睡觉不是要把眼睛盖起来，对不对？要戴眼罩啊，还是说？那他要在关灯的时候才能睡，为什么？因为白片啊，就是或者是光明哈、哦，光明这个相呢，它是刚好跟黑暗对立，所以它也是黑暗代表昏沉嘛。所以你有光明想的话，是不会昏沉的。就好像我们，你假如没有办法抓到那个影像哈、哦，你明天早上去看一下太阳，你要看个五分钟这样，然后你看什么东西都白色的，有没有？哎，就是那一个想。那这一种假想观是本来是只有一个地方白，但是你可以用你的心力呢把它推演到整个世界都是白啊。那 那你力量越大的话，它这个推广的那个限度啊就会越广啊，就叫假想观啊，假想观。比如说再来举例，就是比如说白骨本来它只是在死尸的白骨上面的白色，对不对？本来就是骨头的白色嘛。诶，比如说你就是抓一个，比如说我桌上的这个书本上面它有一个白色，对不对？比如说我要修白片处的话，就是本来那个白色只有那么小的部分嘛，比如说白骨也是只有骨头白色，但是当你只是注意那个颜色的时候，注意到成就的时候啊，用白片处修成就的时候，它的白呢是能够推演到你看什么东西都白，这样了解吗？它本来是只有一点点白，但是你可以把它推到什么都白啊，那就叫白片处啊。那这一种假想观，导师解释说不是真实观啊。真实观的话就是自相观跟共相观，自相跟共相啊，这是毗婆舍那，是对于定心的增强、烦恼的对治，而不是影像解脱的深意观慧啊。所以你假如只是在这个定心里面修习的话，或者是只喜欢这种现法乐的话，是远离解脱的啊。所以这个禅定我们只要培养到一个基础，像阿毗达摩讲，你假如能够培养到九住心过后的静行定的话，欲界最高的定的话，那就足够做毗婆舍那观了。好，第三发五神通。再来第三个是得分别慧。假如修习禅慧的人，以佛法说是日常生活去学习的，就是修禅它也是要从生活去培养啊。很简单，比如说我刚刚问大家说哎，脱鞋子的事情，那我可以再问你啊，那你进入慧热讲堂这一座建筑物，你是左脚先踏上来还是右脚先踏上来啊？乃至我再追前再去问呢，你下车的时候是左脚先下右脚先下？我们好像有一些地方比较可以注意到，有一些地方就不可以，对不对啊？比如说一天里面，在分别会这里，就是说我们要修习止根观，是要从生活里面去慢慢养成，它可以细水长流的话呢，能够让这个定力能够延伸，能够扩大。那假如我们只是在打坐的四五十分这里用功，其实还是有限的啊，所以要在平常里面，假如你都能够保持正念正止，你一坐下来很快就能够得到禅定啊，而不是在那边呢、啊、在那边放风筝放到太远了，要收回来收不回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声闻人是得知四种功德，那大乘人呢是一定能够引发什么身心清安，还有呢神通等功德，这个跟声闻人是一样啊。再来菩萨还能够深入圣意啊，更能够做饶益众生的事业啊。总之佛法的殊胜功德是离不了定的啊，所以应该要专心修习禅定啊。那这一点就是导师一再强调啊。那我们修定的资粮就是前方便啊，我们上次也是有提过啊，不过我们时间到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说明好了啊。